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周二最简英语语法课。我们欢迎出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标标准准的傅妈问候啊，所有朋友们都在聊天室当中说这句话了
是是是，
听到傅妈熟悉的问候。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解锁宾语从句，今儿个可是大结局了。
没错，大结局啊。那这个大结局当中呢，还分成几个小板块，每个板块还都挺难的。
嗯，今天这个大结局当中呢，还是有三个点啊，三招，和以往有点不一样。以往咱们讲了宾语从句的引导词啊，我们讲了形容词啊，然后介词啊，接的这个宾语从句是什么样子哈？
对，没错
啊，都算是比较成系统、成板块的。
是，
哎，今天这个应该是宾语从句的最后三招得分精华。
也就是说呢，它比较碎，但是啊，这个每一刀都挺狠的，
刀刀致命。
刀刀见血
宾语从句的否定转移，这是今天我们要讲一下的。
是的，
什么叫否定转移呢？你想一想啊，有没有想起来以前老师中学的时候学过的否定转移是个什么意思？
对
啊，不就是 I think, I don't think, I think not 这几个，到底该用哪个呢？
是啊，那另外呢，我们还要去看一看呢，就是宾语从句的时态和语序。我们都知道哈，宾语从句当中这个从句和主句之间他们的这个时态是否是一致的关系？
嗯，
那如果一致的话怎么表达？不一致的话又该怎么去变化呢？
一看到时态和语序，尤其是时态呀，有的同学心里就开始有点发抖了。
嗯，
啊，宾语从句的时态会不会很复杂呢？既然是有从句，那么肯定就有主句了。那这个主句的时态跟从句的时态啊，会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对应呢？
我最近啊，在讲课的时候，经常和朋友们说两个词。您要是把这课听懂了，您是处于一种陶醉的状态。您要是没听懂，您就开始陷入麻醉的状态。
反正都也是醉了。
都是醉了。所以呢，今天呢，希望大家来听一听啊，这么难这么碎的这几刀，您最后是陶醉了，您还是继续麻醉呢？
有点紧张啊。
好吧，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除了时态和语序，咱们还学些什么呢？晶晶，
我们还要学习特殊的宾语从句，叫做间接引语。
哎，什么叫间接引语呢？
都快记不住了。
是啊，
觉得这概念还挺熟的。
嗯，
什么叫间接引语啊？
而且间接引语引导的这个宾语从句，它后面的语序又该怎么去调整呢？
啊，要调整语序啊？
那必须的。
哦，所以这种是特殊的宾语从句。
没错。
哎，我们现在有的正在考试的同学，你发现了没有？这三点可都是考点哦。
那可不，不仅在您的翻译当中，在您的写作里面啊，我们都知道四六级现在也可以考口语了，是不是？
对。
您口语里面您的宾语从句想 show off 一个，结果呢弄错了，得扣分了。
而且宾语从句里边的否定转移、时态语序和间接引语，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使用宾语从句的时候都非常的重要。
对，我相信如果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听众里边有我全国的一些考生同学哈，这个否定转移也是我在课上经常给大家去强调的。
嗯，您觉得这三点当中同学们掌握起来会不会有难度？
它的难度就在于呢，特别碎，特别碎。
但是能不能听懂？
我觉得咱们俩只要口吐白沫的讲，应该没问题。
妥了，大家都能懂了。
是，我觉得哈，可以用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就碎到什么程度呢？就像是留在海明威身体当中的那一个个的碎炸碎的弹片一样，就这感觉。
嗯，今天我们的例句还真的有《老人与海》。
哎，还真的是，对，老人与海。
既然这么碎，我们把它弄成三个板块，今天就一起来学习。
行。
首先呢，是宾语从句的第五讲，关于宾语从句的否定转移。
是的。
哎，这个否定转移这概念听上去就起码有两块了。第一，它是一个否定。
否定。
第二呢，这个否定得转移。
哎呦，一听转移就觉得不太好，就是他好像该否的时候没否，他不知道怎么着，他否到别的地方去了，是不是？
哎，对呀，就跟那游击队似的啊，他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但是呢，他得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是，还有啊，你看那个癌细胞也是，本来这儿有癌细胞，结果怎么样呢？得，他转移了，到别地儿去祸害去了。
哎，还不仅是祸害一个地方，
嗯，
他还各种转移
啊，各种转移
啊，对呀，一会儿转移到腿上。一会儿还转移到手上，
哎呦，太可怕了！
哎，所谓的转移就这个意思哈。
是，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看看否定的转移。那什么样的句子里面要出现否定转移呢？
哎，对了，您看哈，就是说这个否定转移啊，还不是您想否就否，您想转移就转移，它有一些要求。 那您还记不记得有哪些词啊，通常是可以引导一个由 that 做的连接词的宾语从句呢？
上节课我们好像学过哎。
嗯，
有一些是吧？
通常表示人的一些
主观的
态度、
意
见、想法的。
对，主句的谓语动词是 think，
想。
比如说 ，I think that 怎么怎么样。
还有比如说，我认为 ，I believe that。
我相信 ，I believe that I can fly。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I imagine， 哎，这怎么解释啊？
就是我
想象，
想象。
看来也是一种人的主观想法，
都是脑子里想出来的。
对，没错，
造出来的。
嗯
，I suppose。
嗯，这个词大家注意啊，也是表示我想，我认为，但这个想和认为呢，不是一种特别理性的，有点像我猜想，
嗯、
我觉得这个感觉。
我琢磨着。
对对对，
我揣度着。
哎，对
，I suppose
是。另外还有 I consider，
我考虑着。
I expect，
我期待着。
I fancy， 我想象，
我幻想着，
我幻想着。最后还有一个词叫做 I guess，
我猜测着。
没错，所有这些啊，您看看，不管您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很客观的想，还是比较感性的啊、一种想象。它至少都是人大脑当中脑子里的一些东西。
嗯
嗯，
比如说我想啊，我认为他不会来我的舞会，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I think that he won't come to my party。
我觉得这句话从字面意思，您看和中文是一模一样。你看，我觉得他不会来我的 party，
这不是很好吗？
很好啊！
我没有学过这样句子，我就造一个，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对，对吧、
嗯、
？I think。加上老师说了，上周说了要接宾语从句嘛、
嗯、
I think 什么呢？ I think that he won't come to my party， 是不是挺好的、
啊、是挺好的。但是晶晶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您都来看一看哈，这个里面实际上呢，这个句子是主句和宾语从句的关系。主句呢是 I think， 对吗？
对。
从句呢是后面的 he won't come to my party。
哎，我认为什么呢？
嗯，那朋友们，你想想刚才晶晶老师所说的是我认为他不会来，我们想象一下，这个他不会来是不是真正的他不会来？
是我认为他不会来，
而不是我觉得他不会来，他自己真的去做那件事情了。他实际上是你主观脑子里面自己想的一件事情，然后你认为他要不要去做那个动作，而不是他自己真正的做没做。
所以
嗯，
这句话应该严谨的表述为我不认为他会来我的舞会。
说得太好了。所以当我们要去看这个否定转移或者转来转去，您就问自己，就是你想表达的那个动词是不是人家真做了的。
比如说
嗯，
他是不是真没来呀、啊、这事还没发生呢，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来呢？
对呀、啊、只不过是你自己想的嘛，你自己想的，你怎么可能把助动词放在人家那里呢？
哎呀，可是从理论上说，我觉得我这句话真的没什么错呀。
嗯
，I think he won't come to my party。你不仔细分析，你真不觉得他错？
那我能不能这么比喻哈，晶晶？第二个，也就是我们说错那句话，实际上是一个包办婚姻制度。
哎呦，
你发现没有？是吧？
对，你把你的意愿强加在 he 身上
了。对，你强加让那俩人在一起，人家根本不相爱，或者人家俩人根本都没恋爱呢。
就是你栽赃别人。
啊，这么严重啊！
你栽赃他不会来你的 party。
是，
嗯，但是汉语我们说这句话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错，
我认为他不会来我的舞会。
是，
可是英语当中就得更加严谨了。
对，
是我不认为他会来我的舞会。
看完这句话当中啊，我们会发现这就是中文和英文之间的一个区别。中文是比较感性的，而这个英语呢，它是非常理性客观的。
就是我说话滴水不漏、
嗯、
你不能找出我的任何毛病，否则你就是在栽赃我，你就是在陷害我，
你就是包办我，是吧？
你就包办我。
对，
好，那这句话的英文到底应该怎么说，可能也就很明白了。
那一定要把你真正自己的那个感觉是对是错，是做了还是没做了，要放在主句当中。
那么句子就变成了 I don't think
he will come to my party。
对了，我的情感归我的，他来不来归他的，分清清楚楚，分分明明。
没错没错。
I don't think that he will come to my party. 还是我们标准的宾语从句，我不认为，认为什么呢？宾语在后面一大个句子、that he will come to my party， 此时可以省掉 that， 没问题。
说得太好了，所以我相信呢，朋友们可能您在初中、高中啊或大学，老师也给您讲过这个，但他可能呢就是给您套几个公式、对不对？什么主句是什么，什么宾语从句的是什么，然后怎么怎么转移等等。
嗯，
但今天我们真的给您讲明白了，他为什么不能够把那个 not 放在后面，它真正的原因
其实就是严谨性，
也就是客观的严谨性。
嗯，这就是两种文化的区别。
对，哎，说实话，晴晴，我特别喜欢跟你讲课。
哇啥？
一讲课，我发现我就能够激发出我好多这个讲课的灵感。
是吧？
啊，你像我平时讲课的话，我可能也就是大家记住了，必须要这样的，这样的，这样这样，不这样的话必死无疑啊。
哎呦，看来富妈平时自个儿讲课的时候还很强悍。
这就好怎么理解呢？
是吧？都必死无疑了。
啊，必死无疑了。是，完了呢，你看这个和晶晶老师讲课吧，哎，我就愿意呢把这里面的东西哈，然后用一些比较好玩的方式哈，咱们给他讲出来。我觉得这个课是我人生当中我最喜欢上的课。
I don't think so. That
you love it.
富妈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成了烛光里的富妈妈，然后再穿针引线的给大家讲课。
我以为你说的是在火焰当中的富妈妈了，被烧死。
都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好好。
哎，其实这个道理呢，在所有的这些刚才我们说到的词当中，全部通用，
是
全部是举一反三。
没错。
我不认为 ，I don't think。我认为 I believe， 我不认为 I don't believe。
说得很好。
我才 I imagine， 我不才 I don't imagine。
对，或者你看后面的那个 I don't suppose，
I don't consider，
I don't expect，
I don't fancy，
I don't guess，
I don't guess。
所有的都是这个结构啦。
啊，所以为什么老师平时会让我们直接记 I don't think, I don't believe？ 原因就是这样的。
是，最近呢，我一直在研究哈，就是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的英语教学它产生了一些新的模式。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以前就是一个老师在前面讲，对吧？那现在有一种叫什么？叫做翻转屏幕。也就是说，就是老师在上课之前先给同学们录一个小片，你先去自己学，然后回来再请老师去讲。还有一个呢，叫做这个双师课堂，就是屏幕的一个老师讲一段停，然后有真人的老师在课堂里面再对这一段进行指导。
嗯，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挺好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法，我也是很希望用更新的一些方式去开拓英语教学，让大家会从中更加受益。你看我们现在这种咱们一边讲大家在互动啊什么的，真挺不错的，是不是？
这都有点快过时了
啊。不，这是经典。
以后还会有更新的模式了。
对对，没错。
富妈赶紧给我们带着来。
哎，好
啊，先说第二个例句哈。
说我认为那个人不是 Jim 所杀的。
我认为那个人不是 Jim 所杀的，那汉语掩藏得很巧妙。
嗯，
把那个人不是 Jim 所杀的，
对，
把那个不是放在后面了。
对，
关键是那个人是不是 Jim 所杀的，谁知道啊？
谁知道啊？反正这是一个我非常自己主观的愿望，
没错，
而不是那个人他具体客观的到底怎么样，我没有强调到底，我只是强调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所以你看，学了这种知识点以后啊，
嗯，
我们以后也可以有意识的在自己说汉语的时候，
嗯，
养成一个更加严谨的习惯。
对，
说我不认为那件事情是他做的，那件事情不是他做的。
对，没错没错。
这样一来，你就自动的接轨上了英文的思维了。
对，你像这个句子当中，我认为那个人不是吉姆所杀的，那很显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没有。
但是这个事实是我认为的。
你不能说 I believe that man is killed
is not killed
by Jim。
对。
你只能说。
I don't believe that man is killed by Jim。
对了 ，is he 还加一个反问哈，说是不是啊 ？Is he？
那我想问一下朋友们的就是，为什么他的后面是 is he 而不是 isn't 的 he 呢？
前面都是 don't believe 了嘛，前否后肯。
啊，对了，另外呢，请朋友们注意哈，您会发现，当我们的这个句子当中，它的主句仔细看啊，主句是第一人称，大家有没有看到？主句是第一人称， 对了，是 I。 而我们会发现哈，如果主句是第一人称的话，那么请大家注意，当我们做成一个反问疑问句的时候，要将反问疑问句当中的主语替换成宾语从句当中的主语。
就是说，最后那个反义疑问句，你只看跟它隔得最近的那个主语是谁。 就可以了。
对了，那并且呢，大家仔细看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 is he 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会发现主句是第一人称的话，那么你的反问疑问句的标的是要把它变成宾语从句当中的，并且还要把宾语从句当中那个谓语动词前面要填上主句当中的否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 the man is killed by Jim 替换成 the man is not killed by Jim。
意思就是说呢，简而言之，如果你想在宾语从句后面挂一个反义疑问的话，首先你要判断主句是不是 I 开头的
第一人称。
如果是 I 开头的，好，那么我的目光就锁定在了宾语从句的那个主语 Jim 身上了。
说得太好了。
然后锁定 Jim 以后，我不是还得找动词吗？我一看，哦，这个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
killed，
killed， 但是有一个 not believe， 算是给他否了。
所以要把它填回里面，就是 not killed，
变成 is。
对了，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是 the man is。Not killed by Jim， 所以根据他来进行一个否定的疑问句，对不对？所以就变成了 is he 了。
那老师，如果主句不是 I 这第一人称呢？
那对不起了，如果我们的主句当中的这个主语不是第一人称，那么后面的反问疑问句里面的标的只能跟前面的主句相挂钩。
哈哈哈哈，所以这就是比较关键的地方，也就是经常能够出现考点、出现坑的地方了。
那我想问问朋友们哈，第一人称当中有我，那复数是什么呢？
We，
我们。对，
我们，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不是简单仅仅有 I， 如果有 we 的话，同样适用这样的一个逻辑。
只要是我们主观发出的意见，都可以忽略不计它。
说
得
太好了，没错没错。
但是只要是别人主观发生的意见的话，那就得管他了。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互动区的 Daisy 同学就说，只有我做主语不一样，您再勾一下吧。还有我们的时候，
就是我和我们都不重要
啊。对，没错没错，
无我，
无我的状态。好，那我们先来看下面一个句子，好吧，晶晶。
如果宾语从句中还有否定意义的形容词或副词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反问疑问句也要用肯定的形式，就这个大家很熟悉了，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说 We find that。
好， He never listens to the teacher carefully，
他从来不仔细听老师讲课。
那朋友们您可以发现哈，在这个句子当中，你说老师啊，这个我们已经都学到了这个后面是不能够用否定这个形式的，那为什么这里是 we find that he never 呢？应该是 we never find 的呀。大家注意，所谓的这种否定的转移只能够涉及到的是 not， 就这样的一个否定结构。那如果是有否定的疑问词的话，它只不过是表示疑问的否定的一个词，而不是结构，所以这儿是没有问题的
啊。就是说不能说 we never find。
对，因为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哈，这里否定转移的是结构，而不是否定转移的那个意思。所以你看这个句子当中，如果我们把这个 never 看成是某一个普通单词的话，这个句子是没有出现任何否定结构的，对不对？所以没有出现否定结构，就不需要把它往前提做否定转移。
而且像这种 find 这个词，
好
像也不算是那种什么主观意愿等等之类的词。
对，也可以这样理解，
是吧？我们发现不算刚才那一堆什么 think, believe, imagine, suppose 之类的。
对，不过大家可以变通一下，我即便是把find 这个词改成 consider, believe 或 think， 结构一不一样啊？也得是一样的，
也得是一样的，
也得是一样的，因为它不是否定结构，所以就无所谓了。
而且这个事实上是，
是
他从来不仔细听老师讲课，对吧？
对，没错没错，
而不是我们从未发现他。
对。
仔细听老师讲课。
是啊，所以朋友们您看哈，这句话当中当我去做成一个反问疑问句的时候，我们发现主句当中的主语晶晶是谁呀？
We
我们。刚才晶晶老师说了什么我们都不重要，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不以主句为标的，以后面的从句为标的。那后面的从句您看主语是 he， 所以呢否定反问疑问句的时候也要用 he。 那这里是 he never listened to， 很显然这是一个一般现在时的否定含义，所以他的反问疑问句就变成了肯定的形式了。
你找到 listens，
对，
然后前面又是 never， 好了，后面就是用 does 就好了。
对，
然后主语是 he， 那就直接挂上去 does he，
没错就行了
does he。
Does he?
我们之所以不喜欢用这些什么反义疑问，就是因为我们搞不清楚这些问题。哪有在说句子的时候还先去想啊 ，does he we 这是。
对啊，没错没错。不过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很麻烦，但老外有时他会觉得特别舒服哈。
嗯。
而他的那个语感，你看像特朗普，我觉得他和希拉里在去这个辩论的时候，人家希拉里呢就是那种中规中矩的政客形象哈。特朗普呢就有一种很亲民的那种感觉，他老是这么说，怎么了？是不是啊？嗯。就这样子，他老这么说话，
是他比较轻松，而且感觉谁都可以上去踩一脚，
对对，
上去调侃一把，
是是是，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朋友们还是啊，稍微的去留意一下这种结构啊。
翻译疑问句，搞不清楚就会弄混，然后就会闹笑话，
可不是。
所以今天这个点呢，宾语从句的否定转移，你别看只有三个例句，但是里面蕴含的知识点特别的多。
对，静静，我们能不能把刚才讲的一些要素给大家再复习一下呢？
可以啊。
嗯，第一个呢，我们就说了哈，当表示一些主观的动词，咱们就要学会用否定转移。
记得 I don't believe, I don't think。
哎，我觉得就这么单独记就行了，是吧？另外一点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句子当中可能会加一个反疑问句。那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和我们的时候，咱们就要把否定怎么样呢？往前提，就 I don't believe, I don't think。
对，而且呢，再加上以 I we 这种第一人称开头的主句的时候，最后它的这个反应疑问句要跟宾语从句里面那个主语保持一致。
对，没错没错。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看到了 never 等等这样子的一些表示否定含义的词，它不是结构，所以咱们不要把它看成是否定结构，它就是一个否定意思。
嗯，它仅仅是个否定的意思而已。
对，
所以在后面一看，哇，否定出现了，后面马上用肯定啊。
对，没错。
这个反应疑问句也是基础知识哦。
对，
是不是？
没错、
啊、
没错。
其实也可以讲一期。
我觉得是，
因为还是挺复杂的。
对，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下一次啊，或者是什么时候给大家再掰开了揉碎了再扩展，可以再去讲一讲。
都说到这儿了，大家肯定不能说我不想听啊，对不对？
好、
哦、好，投票投票啊，聊天室投票，我们一会儿节目结束了来看一下。
好
好，这是第五点，宾语从句的否定转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宾语从句的时态和语序。
嗯，
主句如果是现在或将来时的时候，这个从句咋整啊？
嗯，那我觉得这个主句哈，大家注意，就是说因为它有主句和从句，所以我们再去进行时态分析的时候，一定像刚才金金老师所说的，你得去看主句和从句它彼此时态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们两者的动作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看刚才第一个句子 I don't think he will come to my party。
嗯，
主句是 I don't think， 现在
I don't think，
现在。
对，
从句是什么？ He will， 将来。
嗯，
第二句 I don't believe， 主句是现在吧。
嗯，
从句 That man is killed， 现在。
对，没错、
哎、
那后面这个呢We find he never listens， 大家可以发现是不是他的这个时态好像都是一样的，你发现没有？
对，而且好像不管是现在将来，他不会受主句的影响，
不会受主句的影响、
啊、该干嘛干嘛。
所以我们说这种呢就可以表示的是没有特别强调这个时态，也就是说的是我觉得怎么怎么样，这件事情他做还没做呢我也不太清楚，它是一个没有逻辑和时态的一种表述，
它是自由的，
很自由的。
嗯，
对啊、
所以如果主句是现在或将来的时候，宾语从句的时态、一般来讲
不受
主句的时态所影响。
对，没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看一看哈，就是当主句是其他时态的时候，它的从句会有哪些变化。
其他时态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过去咯。
嗯，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有太多太多的过去了，
所以啊我们就要去看一看了。这个既然主句是过去的话，那后面它会不会只有一种的时态结构呢？晶晶，
肯定不可能啊，如果是还能叫英语吗？
对对错，因为它很复杂，对不对？
所以
啊、你比如我昨天说它将要怎么样，它已经怎么怎么样了，它正在怎么怎么样，好像真是不一样，是不是？
从句如果用一般过去时或者是过去进行时的时候，表示与主语谓语动词动作
同时
发生。
这句话很好理解，不管呢它是一个动词的过去时还是一个过去的进行时，至少它都发生在过去，没问题吧？
对，
要不就是过去正在发生，你说你现在发生完没有呢？不太清楚。
嗯，
还有一个就是啊，过去正在发生，就正在发生。
其实它跟主句还是保持一致的，
就是一致，都是在过去发生的事儿、
哎、主句是过去，从句也是过去，那好了、嗯、你们这一摊子事儿都是过去的，
好吧，
是不是？我们来看例句，说 I only knew，
我只知道，
这是主句，
知道啥呢？
你看 knew 是什么？过去式了呀，
过去知道的一些事情。
哎，我过去只知道，知道什么？ He was studying in a western country，
我过去只知道了他在西方的一个国家读过书，
就是当时他在读，你看 was studying 嘛，
对，没错、嗯、
当时正在西方的一个国家读书，
嗯，
But I didn't know
what country he was in，
你看 I didn't know 又是一个主句，
对
不 对， 对 didn't know 什么呢？ what country he was in，
嗯，那你看这个句子当中其实很好玩，第一个是 he was studying， 这是一个
过去进
行
时，
进行，后面的是 he was in，大家看，这是一个过去式的表达，没问题吧？那我们会发现它是由 but 所连接的一个句子，这个句子是复合句，因为它有两套主谓宾由 but 进行连接，所以咱们要分析到一个啊，咱先看前面那个。刚才晶晶老师说了，主句就是 I only knew，knew 是过去时，后面是 he was studying， 大家看看，他们都分属在过去，至少这两个动作其实都是在过去同时发生的，
而且这两这他们和事实保持一致嘛、
嗯、对，
我是过去知道的，同时他是过去在西方那个国家读书的，
对，没错。那为什么这里用的是 he was studying 而不用 he studied 呢？
为啥呢？
很简单嘛，如果你要说的是 he studied， 那就表示的是过去怎么样了，但是你现在是不是还在做这件事情呢？若是 studied 的话，不知道，没问题吧？
嗯。
那如果这里是 he was studying， 告诉你了，以前正在读书，现在怎么样呢？应该还是在读呢。
哦，
就这么个意思。
那后面那个句子呢？ I didn't know， 也是我过去不知道的、
嗯、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国家。
那我们看到这里是 he was in， 其实就等于 he was doing something， 因此实际上前面的 he was studying 和后面的 he was in 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目前正在怎么怎么样，而且这事儿是过去发生了。
哎，我们再把概念归置一下，当主句为过去时的时候，你看比如 I only knew， I didn't know 这些主句，
嗯，
那么从句一般过去时或过去进行时的时候，就是表示呢、
嗯、
与主句的谓语动词那个 knew know 这些哈
didn't know，
哎 didn't know 这些是同时发生的，
没错，
这个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
都在过去。
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谁，是金正恩同志吧，是吧？
哦哦哦，
你看他以前是从金正恩同志的这个英语还有一部几门语言都挺好的，就是他的外表是很朝鲜化的，对吧？但是像他的内心里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西方的文化气息的。
嗯
嗯，你看从他的饮食，对吧？能看出来。
好，
嗯，
第二个例句是说 ，He asked me 过去。
哦，大家看，这里是过去啊 ，He asked me
if I was reading the stor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when I was in。
那我想问一下的朋友们，这句话当中的主句到底是哪儿
？He asked me。
那从句是哪儿呢？很简单，由 if 这个连接词所引导的一个宾语从句，对吗？
嗯。
那我们看到 if 是个连接词，后面的宾语从句是 I was reading the stor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后面的 when he was in， 这不是我们的宾语从句，
不是的，
它是一个宾语从句当中的状语，
对
不对？对
了，那个时间、
嗯，对，
是他进来的时候，
对对对，所以咱不考虑后面啊，咱就看前面 If I was reading the story， 那刚才金金老师所说了，前面是过去式，这里是一个动词的过去进行式、
嗯、
也一定表示的是两者同时在过去发生了，
简单，主句过去，从句过去嘛，很匹配、
嗯、
对不对？
很匹配，没错，
也和事实保持一致了。
对，
我们来看，如果从句是完成时，
哎呦，这个就有麻烦了。
就是说，主句可以是过去时，但是从句可以是一种完成时。
嗯，那我想问问朋友们哈，过去时和完成时有什么区别呀、啊？
过去就表示过去，如果是完成，表示过去完成，但是可能还持续到现在。
嗯，那我们要知道哈，实际上在完成时当中有两种，像刚才金金老师所说的，是过去、完成了，但是对于现在还有影响，我们说应该运用。
现在完成，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第二条呢是从句是过去完成时，言外之意这事儿一定是过去发生的，
嗯，
那对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
而且是过去的过去，
过去的过去，
过去的过去发生的，
那
对现在没有毛线影响。
对了，大家可以看到主句是过去时，那言外之意啊，它是过去发生的。而从去过去过去，看来从这段我所说的事情，一定是早已经在主句做那件事儿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就是啊，那就是很容易推嘛，就是从主句再往前推一个时态，
对，
就是从句的时态。
比如这句话吧，我和他结婚的时候，他已经离婚12次了。
他已经，他是先离婚12次在前，
对，
然后是我跟他结婚，但是这事儿呢，早已发生在过去了。
对，就是都发生在过去，但是他离婚肯定是在前啦，然后他再跟我结婚呀，但不管是什么。都是在过去发生的。就是这样的。
那他这个分子钱收了不少啊。
可能就是为了分子钱而。
对，这就13次了，这分子钱收不少了。
好家伙。
啊，这是参与他那个婚礼的早都已经倾家荡产了。
好吧，那朋友们，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句子的英文部分。
He asked me.
他问，后面吧。
他问我嘛，
啊，
就是主句嘛。
底下第二条 ，He told me。
He told me。
啊，
他告诉我。
告诉我啥呢
？He had told Mary about the meeting already。
哦，他，你看他过去告诉我，告诉我什么呢？说了，他已经告诉了 Mary 这件事情了。我们会发现，实际上有两个事，一个是他告诉我，一个是告诉 Mary。大家告诉我，谁先在前？
那肯定是 had told Mary 在前。
对了，就是 Mary 先告诉他那件事情，完了，他告诉我，他告诉了 Mary。这件事情
对，其实也不复杂，就是 he told me， 然后再往前推一个时态 had told Mary，
对，
就这么简单。
希望朋友们一定把这记下来。我觉得吧，给您讲了之后，您就会造一些很复杂的这种句子了啊。过去发生了一些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儿，就是主句是过去时，从句是过去完成时。
其实大家不要怕觉得它难哦，在宾语从句里，你要搞清楚过去和过去完成是最合适的地方，
对，
因为它最简单，
而且是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结构。
你天天说着自己用到这事儿，
是吧？
然后他昨天告诉我一事儿 ，He told me that 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对，
是吧？都是 He had done something。
对对对，我有一个好朋友，完了他当时啊就想问我他要不要离婚。然后结果他问了我之后，我就给他讲了我之后，他真的就离婚了
啊？
对，
劝和不劝离？
不行，我觉得我因为他跟我关系特别好，我已经看到了他的婚姻必然灭亡啊，所以我就告诉我说你还是离吧，是吧？但他就离了。所以比如我跟晶晶说，哎，晶晶，你知道吗？昨儿我跟你说一件事情，你还记不记得？他已经离婚了，那还是在过去的一件事情。换句话来说，这种时态这种结构是英语语言当中最普遍的，大家一定要把它背好。
所以在宾语从句的时候，是掌握这种时态和时态关系的一个绝佳良机。
对，没错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这就是主句过去，从句过去完成了。
对，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主句做过去的时候，从句还能用什么呀？
还能用什么呢？我们都已经看到有过去了，有现在了，那就有什么了？
还有一种叫过去将来，变不变态这种时态？
对对对。
什么叫过去将来？
那我们先来给，要是咱们是先给例句呢，还是先给概念呢？
站在过去展望将来，是不是？
嗯。就这感觉
啊，就10年前我想到以后的时候，
对，或者说10年前谁能想到互联网教育能有这样的发展呢？
你有点意思，我们还是看例句吧。
好吧，
主句来了啊。The reporter asked。
这个记者啊就问了。
好，这件事情很显然已经发生在过去了啊。
问什么事情呢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政府是否会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来干嘛 ？Put down the to do。
好，大家来看一下，put down 表示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说的压制，没问题吧？
镇压，
哎，镇压，对，这个 to do 啊，大家注意，就是我们说的骚乱，就有点像 turmoil 这个词，就这样的感觉，它是一个小俚语。
所以镇压骚乱叫做 put down the to do，
哎，这是很好玩的表达，您去看什么 CNN 啊什么的，经常出现这个啊。
好，这小知识我们知道了，关键是
我们先分析主句和从句吧。主句很简单喽，就是 the reporter asked。对不对？
对
啊，完了从句呢有 if 所引导，那您可以发现主句当中的谓动词呢是 ask 的，您看就又是主句是一个过去时，那么由 if 引导的从句当中很恐怖是 would take necessary， 我们都知道 would 是 will 的过去式，
对，
所以晶晶老师啊，这种 would do 它叫什么什么时态啊？
叫过去将来。
我的妈呀，那看来这个事情应该是过去的发生的事儿。
对呀、啊，他就问你在过去要不要将来采取点措施。
好吧，一个是将来怎么怎么着，是站在现在的角度叫 view， 一个是站在过去的角度将要怎么样去 do 的。
对，
看来这应该很好理解了。
对，
嗯，所以这个、
那过去将来有没有固定的格式？
嗯，格式，
动词位于动词上，
很简单，就是 would do 这个结构。
哎 ，would 加动词原形。
对，
哎，
你看还挺简单，
也不怎么难，
是吧？
概念上分析起来有点变态。
对、
啊、过去将来，但实际上你一想逻辑也对呀、啊
嗯、
很多事情就是站在过去问你，过去的时候你三年前你没有想过你将来要干什么。
对，我特别想问朋友们哈，就是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比如说今天你没有去上班或者说去休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今天实际上就是你退步的一天？
哦，
因为你要去工作，你要去参与这个社会的很多事物，你才能去了解新生的事物。如果你每天都在家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有的时候，好多人就说：“哎呦，这现在怎么变化这么快啊？哎呦，这现在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对不对？”其实我想问你，在过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未来要做些什么？
嗯，
这个就是我问你过去发生的事情吧，你将要做点什么呀？去适应新的变化呀？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主句是过去时，从句当中一定是过去将来 would do 结构。
而且这个记者当时在问政府的时候，政府是不是还没采取这些措施啊？是不是将要采取一些措施、啊、
将要采取，
是吧？就是站在过去的角度说将来，
对，
这是 would 加动词原形结构，死记下来、嗯、would 加动词原形就可以了。
我觉得吧，这种句子呢也挺重要的，特别是在一种总结性的陈词当中，大家经常会用到这个结构。
嗯，
我当时问过你，你有没有想过要干嘛？
嗯嗯，
我当时问过你、
嗯，
你有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啊？
嗯、
说，
嗯，
哑巴，
嗯，三种情况说完了，
嗯，
就是说，当主语为过去式的时候，主句为过去式的时候，从句里既可以接过去和过去进行时，
对，
也可以接过去完成时，
还可以接
过去将来时，
看来它表达的那种内涵目的都不太一样。
好，这就是过去时的三种情况、
嗯、对。那这里呢想和大家补充一下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老人与海》哈，它是海明威写的，我建议大家去读一读。这部作品品读起来的话非常的有味道。
嗯，
比如说他在描述那个大鲨鱼就是要吃他那个打捕捞那个鱼的时候哈，开始根本都不出现就是对于这个鲨鱼的任何描述，就是说他有个几鳍在水上哇的划破水面等等，等他第一次描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描述这个鲨鱼什么样子，是一个 big jaw， 一个大嘴巴啊，然后那个牙齿怎么样呢，就向里咬合，那个牙齿呢就像老人的那个弯曲的那个手指头啊，叫做 crooked fingers， 就你会觉得这个作品会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包括那个鱼啊咬那个老人打的那个鱼的那个鱼皮撕裂的那个声音去描述鲨鱼的凶残。
嗯，
就这些描述完之后，那个做老人不拿那鱼叉子就把那鱼给弄死了嘛，对吧？你知道怎么写的吗？鱼嘣嘣嘣下沉了，最后他没有再去写老人怎么怎么样，老人怎么怎么样，他用一句非常帅气的话，老人就这么看着他，就一下这个超级伟大的英雄人物特别帅气的感觉就跃然纸上。
嗯，
所以海明威的这部作品是非常的棒，前面的描述非常细腻，而后面在我战胜这个困难的时候就一句话，我看着你，就一下子那个感觉就起来了。
对，这就是、胜者为王。
哎，对对对，
败者为鱼，就降落下去了。
说的太好了，对。
好，
很帅。
我们说了主句和现在，主句是现在和过去之外，我们来看看啊。
嗯，
如果你这个从句它讲的是某种客观真理、自然现象，或者是一种永恒不变的规律的时候，
嗯，
那我受不受主句时态的限制啊？
哎呦，您可别受主句的时态的限制了啊！主句爱什么时态什么时态了。
不管
，
因为我是客观真理，我最大，知道吗？
哦，知道，知道，知道。
月亮绕地球转，地球绕太阳转，这是客观真理。
每天都要吃饭，每天都要喝水，
这是客观真理吧？
对。
所以这个没有时态，它永远是一般现在时。
是的，
我们最喜欢客观真理了，就是因为它老不变时态。
对。
你比如说，The teacher said， 哎。主句不是说老师昨天说吗？
哎呦，那我就得想了，他有什么 do 的、did 的结构，什么什么 was doing 的结构等等等等等等。
可是主句却是 the moon goes around the earth。
哎呀，看来这句话说的就是月亮围地球转，这句话永恒不变呀。
老师昨天说，今天说，明天说，说不说都一样。
还有这辈子说，上辈子说，下辈子说，都是一样的。
嗯，不管它是传说，它都是客观真理，现在是。
所以您看，虽然说主句是 the teacher side， 但是后面的 the moon goes around the earth 永远都是一般现在时，不受主句时态的限制。
再来一个嘚瑟的， our teacher told us， 这不是过去吗？
可是你看后面，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要快
啊，落入客观真理科学的范畴了。
嗯，
light travels much faster than sound，
这是肯定的，这个光肯定是比声音传得快嘛，对不对？
对呀、啊，毫无疑问现在时。
对，
they knew， 他们那个时候就知道。
哎呦，知道什么
？Sun is much bigger than the Earth。
这不是废话吗？太阳比地球大得多嘛。
大多多了。
嗯。
还有一个更，哎呦，气人的。He said that one and one makes two。
他说一加一等于二。
他就说一加一不等于二，那也是得现在时。
这不傻吗？我觉得。
哎。
啊。嗯。
那
啊，真理真理。
Think out of the box。
哦。
要跳出窠臼想问题，一加一可能不等于二。
哦，
不管它等不等于，
嗯，
你说一加一不，如果不等于二，它就不是客观真理了呀。
是啊，
那它还得用现在时。
那朋友们，您看哈，在那个微博里面，同学问过我，就 one and one 后面填什么，就填 mix， 因为它这个是一加一是多少，就是前面那个概念是什么，所以它不是那个两个东西，它主语是 one and one。所以它的后面要 mix。
哎，你不能说为什么不用 make。
嗯，
one and one 是一个主语，
是有主语，
这事儿 makes two。
对，但是我们老跟大家说哈，就是那个主语啊，它不是一个词儿，它是一个结构，所以它可能会有好多词儿组成在一起的。
哎，很多个词儿组成在一起，它还是做主语，它还是单数。
对，没错。
你看，这也是英语当中独有的，汉语就不在乎这些，
就不在乎。
嗯，所以英语还是碎。
是，昨天呢，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是做那个管理的哈，就是一个挺牛的一个公司里做管理。他说什么呀？说你知道。好了，我就说，我说我身边有好多牛的人不好管。他说我身边也是这样的人。他说有的那个牛到什么样，你面试的时候他给你翘脚，就那样子，就是不吝的那种。好了，他就说这种越是有个性的人呢，是越有本事的人，没个性才听你话呢。那你就跟他去怎么样呢？谈，第一要谈人生，谈理想，去让他知道你特别了解他。第二，你特别欣赏他；第三，你特别尊重他；第四，他确实是有一些没有你出色的地方。你把这几点做好，你就把他征服了。
哎呦，
啊、
嗯，果然是大学问、
啊！哎，跟我聊了半天这句话，
哎呀，太受启发了。
是，哎，咱们干嘛聊这个
事？这下秘密全说出来了。我们听众当中的很多那个招聘的什么管理者，
哦，
也都跟富妈学习了。
哎呦，大家一块学习，我觉得管理啊，真是一个很。
咋着要跨界了？
不敢跨界，不敢、
啊、就学一下哈，
还是好好
学一下
读书吧。对对对，
最后一个知识点，
嗯，好，
特殊的宾语从句叫间接引语，
有间接引语就有
直接引语。
啥叫直接引语啊？
直接引语就是
嗯，
你想要什么？
他说啊、嗯，那就是上引号巴拉巴拉巴拉下引号，妈妈他说是这个意思吧？
那个你想要什么就是一个直接引语。
对对对，没错。那么所谓的间接引语呢，就是他说你想要什么。
对，
嗯，
或者是他问我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
就变成他问我想要什么了，
这就叫间接引语，明白？
其实我觉得在形式上你都这么气吧，直接引语呢有上下引号的。间接引语就去掉上下引号了。
直接引语就是直接引用对方说的话。
对，没错。
间接引语呢，就是把那个引号呢去掉了
就行了，
然后改成一种陈述的语气，就不再带疑问语气了。
对，那以后呢，我会给同学们讲一种特别复杂的直接引语，就是上引号巴拉巴拉巴拉，逗号下引号，谁说谁就是 said somebody。逗号上引号句点下引号，就是把一个人巨大的一个句子把它拆成两部分。
嗯，
当然我们今天先来讲一讲的是简单的间接引语。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当把它变成间接引语之后，虽然说它可能有一些特殊疑问词，但是它的主谓结构该如何进行处理。
哎，我们来，你要动脑筋想想，为什么我们会把间接引语放在宾语从句里边讲呢？马上你就会知道。
对对对，没错。
比如这样一个例句，
嗯
What do you want？
你想要什么？
He asked me.
他问我。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句子。
因为这里有上下引号了，所以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直接引语。
哎，这是一个直接引语的句子哦，这可不是宾语从句啊。
不是不是。
What do you want？在引号里的这部分是他问你的东西。
对。
然后 he asked me 是后面的陈述，他问我。
是的。
好，现在我要把它变了。
变成间接引语了。
我要变成 he asked me。
他问我。
What I want.
哎，静静啊，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这是 what I wanted， 那不是 what do you want 吗？
我要什么呀？
哦，
不是你要什么呀，
就是说他当我面问说你要什么呀，完了我转述了他说的话，当然是他刚才问我我想要什么，是这个意思吧。
哎，对呀，所以当看到这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这是一个宾语从句。 He asked 主句。从句是He asked me 从句是 what I want。
可是晶晶啊，这里既然有一个 what， 而且你刚才也说它引导的是个宾语从句，对不对啊？那我应该是后面接上完整的句子呀，就是 he asked me what do I want。
哎，你既然你都问了，你就自己解释吧。
哦，好吧，就别装傻了是吧。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句子的后面再来看，它是一个小句小点儿，也就是一个独立的陈述句，它并不是个疑问句。那如果我们用成的是 what do I want， 它就不是宾语从句了，它是个疑问句了，所以这儿只能接的是点儿，做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陈述句形式。
一旦出现 what do I want， 那就是一个疑问句了，
那就加问号，
可就不再是从句了。
是是是，
所以此处只能What I wanted，
也就是说，当您用特殊疑问词引导一个宾语从句的时候，后面不需要出现任何的助动词，直接用最简单的陈述结构主谓就可以了。
这种直接引语转间接引语呢，在汉语里也有，
是，
所以对我们不构成什么难度。
对，
汉语里也有，他问我你想要什么，我会很自然的把它转化成他问我想要什么。
对。
是不是
很简单？其实
我们再来一个啊。
He
asked her，
他问他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哪儿啊？
好，我们来想想怎么转哈。主语肯定是 he asked her， 没问题吧？
他问他。
那问他就应该是 where she was going。
对了，我们看把这个直接引语就直接降级成一个间接引语，就是要问一下，哎，他问他来的，说他要去哪儿啊，我作为第三方转述一下。
对，也是简单的。He asked her where she was going， 把这个宾语从句里的主语换成他问的那个人，不就对了吗？
对，那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你看大家刚才说我作茧自缚，看到没？说我自作自受。就是我问你问题，然后我自己要回答。
对，这是你的宿命。
好吧，这是我的宿命。那第二件事情哈，就是我们干嘛要学习直接转间接呢？因为这太重要了。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我刚跟晶晶说完什么事情，然后领导说，哎，你刚才跟晶晶说什么了呀？然后我就回答，哦，刚才晶晶跟我说什么什么，叭叭叭叭叭叭。那肯定是要把直接的转成间接的。
再说了，我们生活中传播了多少的小道消息啊，全部是从别人那听来的，然后由我转述的。
哦，原来是这样啊。
对呀，是不是？哎，他跟我说了什么，然后我就说，哎，我跟你说哈，他跟我说了什么什么，他怎么怎么，
对，
全是间接英语。
我觉得我们的课堂英语教学最可怕的地方啊，就是老师并没有告诉你这是怎么在实践当中用的，他就是告诉你考试怎么去考得分就行了。可我们想过这句话在学好这个知识点，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多么重要的影响，能够传播多少谣言和小道消息啊。
这么看来间接英语挺可怕的。
挺可怕的。
间接英语是摇篮的诞生，谣言的诞生地。
诞生，对，是 credo， 是 credo， 对吧？ credo for rumors。
再来两个例句巩固一下。
好，
这里还算是比较轻松的。
是。
How much have we spent on petrol this year?
Susan asked her husband. Susan 就问她老公，我们这个油钱花多少了？
哎，这一年在汽油上花了多少钱？
对，
现在我需要你以 Susan asked her husband 来做间接引语，你怎么做？
那很简单嘛，后面的一个特殊疑问词是一个结构，所以后面用 how much 是没有问题的。那有了 how much 以后，后面是要接主谓宾这种正常陈述结构句子的。
How much they had spent
on petrol that year？
对了，How much 什么呢？他们花了多少？主谓宾拖出来啊。
对，因为前面是我们嘛，那不做你做小道消息的时候就是他们呗。
对呀、
啊，是吧？
是啊，方便我们做小道消息了。
对
，The secretary said，
这个秘书说
，I haven't received the letter today。
今儿我可没有收到信哎。
来做间接人语。
那我们首先要做的是 the secretary said。
秘书说他那天没有收到信呢。
那就是 she hadn't received the letter that day。
注意时态啊。
嗯。
秘书已经说了，对不对？
对。
那收信这件事情是不在说之前呢？马上变换时态。
说得太好了。
The secretary said， 过去式来了，你就要头脑里有警惕了。我要做的事情可能发生在我说话之前了。
对了。
That she hadn't received the letter that day。
那朋友们，您可以发现，我们的 Susan 问丈夫花油钱和第二个秘书说没收的信，都是主句是 did 的结构，由于后面是在他之前发生的，所以用的是 had done 的结构。
对。
另外呢，朋友们，您可以发现，第二个秘书说他没有收到信。咱们的直接引语当中是 today， 但是要转成间接引语的时候用什么 that day， 因为你不能再用今天了。
哦，对啊，这个点还要讲一下。
对对，你看那个，因为这个，
等会儿那个油钱的时候是这样的，
嗯
，How much have we spent on petrol this year？
This year， 因为它在直接引语里面就是今年呗。
那我在间
接，而且是过去发生的事。
引语里头出现的却是
that year， 这个 that 不仅仅表示的是那年。而且它是一个那年，就已经把它里面那个时态做成了一个过去的时态了。
是不是所有的 this 都得改成 that？
我正想说这句话呢。
所有的 today 都得改成
that day。对了，没错。
因为你这小道消息传播的可能不是当天传播的，
你肯定是那时候传播的。
哎，你可能是在那时候以后传播的。
嗯、对。
所以呢，这个间接引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我觉得再需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大家必须要把这个里面刚才所说的小碎点都弄好。我们平时学习的时候很粗犷的，就是大概怎么怎么样了。但是如果假设我们做个测试，把这份稿子给您自己去看，刚才所强调的点您都注意了吗？很多同学可能是没有注意的，像刚才金德老师所说的 that、 this 转换等等，所以这些是比较需要注意的。
粗犷的学呢，你就只能得一个粗犷的分儿。
对，
但你如果学的细致的话，你看为什么有的人是学霸呀？他自己去琢磨那些老师都没讲过的东西，他去琢磨为什么会这样，哎，他琢磨出道理来了，他知道了为什么，他知根知底了，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你不知道的问题他知道，他就得高分。
对，所以有一句话嘛，叫 details conquer， 这个细节决定成败啊。有时候我们讲课也是这种感觉，当你讲到那种大家可能会看不出来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内心还挺高兴的，很有成就感。
嗯，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所以学霸还不仅仅是说智商比你高多少，
对，
他那研究商。
我跟你说颜值呢，
他那研究生，
研究生，
他那个刨根问底儿那商高，
对对，
那些人容易当学霸。
对，而且正是这样的人，他找到了这种差异化，其实他才能最后成功脱颖而出。
而且他还有很强的分析能力，他能知道为什么这个是 A 不是 B。
对，我们有时在面试老师的时候也是，就故意给他挖几个坑，你给我讲一讲这个，他会觉得很简单呀，讲了很高兴，他没有被面试，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我想要的东西你没有给我。
你看看、不懂得分析，
对，
而且没有懂得分析一个人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对，如果有哪个老师能给我讲到这个 this that 的，就这么一个小点的转换，就这一点 OK 可以了，因为我相信其他点你都会讲。对，
你看我们学语法课收获很多，
对，
应聘道理
哦，这样
三个知识点今天得分精华全部讲完。
是，
第一个是否定转移，
第二
什么什么 believe think 之类的全部弄到前面去。
对、
啊、如果前面是以他们开头的话，那么后面如果做反应疑问的话就稍微考虑一下了啊。不要以他们为考虑。
对，没错，我们的时候也要注意啊。第二个呢就是宾语从句的时态，脑子要清楚，三个板块，
这三个板块是必须要掌握。
对，其实都是 did 的主句，然后后面的从句分成三种，
最好自己说话的时候来练。练从句是过去，练过去完成，练从句是过去将来。
对，那这里的王于海呢，大家一定要去读一读他的另外两部作品，一个是一个干净的明亮的地方和印第安营房，建议朋友们一定去看一看。
最后就是间接引语哈。
对，
好了，今天的 KTV 唱完了。那个我走过最深的路是富妈的套路。
好吧，哇，这段话太经典了啊。
那是啊，富妈那一针一线那是秘密缝啊，
秘密缝，所以以后叫 PK 牛仔布是吧？
好了，第二个节目就是这样了啊，咱们期待下周的语法新课，再见。